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5号，公元2018年7月17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拉达克传授长寿灌顶，告诫信众长寿需要依靠内心长期保持平和；流亡藏人以西藏名义参加泰国环球先生选拔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努布拉谷的桑丹林寺广场向聚集的信众传授长寿灌顶。尊者特别强调，长寿主要依靠的是内心能否长期保持平和安宁，如此再去修持长寿法才会有助益。
你是在带起来你讲的是没忙着吐你可是想的也是这个错压力。
今天7月17号上午，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在努布拉谷弘法，向来自各方的信众传授白度母长寿灌顶。尊者在传授灌顶前开示说，此次来到努布拉谷苏木尔村停留数日，依次出席了夏季辩经大法会开幕式，讲解了三主要道等经典。今天再以长寿法会与白度母长寿灌顶来作为此次弘法的圆满结行。尊者强调，长寿主要是靠内心的平和，内心能够长期保持安宁，则有助于健康长寿。遇到困顿也能够勇敢迎对，保持空性与菩提心的思维。尊者指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人们便可将逆缘转为顺缘，健康长寿。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观修本尊，才会成为长寿的助伴。尊者今天也再次告诫大家，要正确认识长寿的用途。蒋阳仁清同步翻译。
首先要许下承诺，让今生活得有意义。那怎么做呢？就是以善良的心对待他人，如果能够的话尽量的帮助他人，帮不了他人至少我不去伤害他人，让我的这一生这么度过，这样的话才叫做有意义的人生。如果这么做的话，自己也能够集资进账，也能够帮助他人。如果这一种的寿命长久的话，会帮助我们累积更多的资粮，但是如果尽量的去欺骗他人、伤害他人、损恼他人，那这种的寿命延长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延长的时间是用来做恶事的，只会让你累积更多堕落到恶趣的因缘、恶趣的种子而已。所以这一世要好好的以善良的心来去让我们有意义的度过这一生。
接着尊者向信众传授了长寿灌顶，而后参加了由各方举办的长寿佛事仪轨。拉达克行程筹备方日前曾向本台介绍说，尊者在结束了努布拉谷的各项行程后，将于本月18号返回列城，20号前往桑斯卡地区弘法，至25号为止。 之后尊者还将前往卡吉尔停留两天，27号返回列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藏人社区牦牛活动公司举办的西藏先生选拔赛获得者丹藏尼玛近日前往泰国，以西藏的名义出席该国举办的第五届环球先生比赛。由泰国主办的第五届环球先生年度选拔大赛即将在曼谷举行。出生于西藏境内，在印度流亡社区接受教育的藏人丹增尼玛以西藏名义赴泰国参赛。现年25岁的丹增尼玛在脸书发文指出，能够代表自己热爱的国家感到无比的骄傲，他也感谢所有一路对他给予支持鼓励的各方，这次能够参加环球先生比赛感到非常荣幸的同时，也表示不会停止怀有梦想，更不会辜负大家的支持。他强调，参加环球先生是他迈出的另一大步。本月12号，丹增尼玛与数十个国家的代表抵达曼谷，由主办方安排参观泰国各地，并出席各种赛前活动。去年10月，设于印南的牦牛活动公司在达兰萨拉举办流亡社区首届男性选秀活动西藏先生。丹增尼玛经过体能、传统与现代服饰秀和才艺表演等一系列评比环节，从5名参赛藏人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他当时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藏人社区首届男性选秀活动，并获得冠军殊荣。作为一名出生在境内，在流亡社区完成学业的年轻一代藏人，他将争取一切机会，将西藏真实情况介绍给国际社会，同时将致力于推动藏人社区儿童教育事业。透过选秀活动让西藏获得世界关注，这并非首例。流亡藏人洛桑汪杰曾连续10几年举办名为西藏小姐的流亡社区藏人女性选美活动，有数名获得西藏小姐桂冠的藏人曾参加国际选美赛事，虽在中共打压下往往受到被除名或者拒绝参赛资格等对待，但是中共的霸凌也多次将西藏议题推到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2005年在津巴布韦举行的世界旅游小姐大赛，中共曾施压主办方，要求西藏小姐扎西央金以中国西藏小姐的称号出席，遭到拒绝。该起事件当时博得非洲多家媒体的版面。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曹长青的旧文《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近年来，随着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较胡耀邦视察时已有较大改善。但据了解西藏实情的人士说，现在在西藏发财的主要是中国人，因为所有经济活动都要靠关系，没有公平竞争。而只有那些汉人才与北京和内地有各种关系和门路。据媒体报道说，在拉萨市最繁荣的八角街上，汉人经营的店铺多于藏人的。在宗教上，藏人遭受的迫害更严重。 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至1979年时，西藏境内的6259座庙宇被破坏到只剩下8座，原有的59万僧侣有11万被迫害致死，25万被强迫还俗。在1988年与北京召开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班禅喇嘛对此沉痛地说，凡西藏人居住区 100% 的寺庙遭到破坏，幸存的七八座没一个是完好无损的。现在中共对宗教迫害不像当年那么残酷，但藏人仍没有宗教自由。西藏的所有寺庙和僧侣都必须听命于中共统战部和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出家僧侣规定上这样写着，年满18岁以上，热爱国家，热爱共产党，征得父母同意。入寺后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认清唯心和唯物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而僧侣们对这种剥夺宗教自由的做法稍有不满，就遭到惩罚，尤其是对主张西藏独立的藏人，更是残酷镇压。据曾在监狱中亲身经历过虐待的藏民描述，中国军警不仅使用电棍、枪托、铁棍和拳打脚踢，还使用烟头烧、放狗咬和像尼姑阴道捅警棍等残忍方式逼供。据一位原在西藏曾为公安人员的汉人流亡者指出，在西藏，警方的酷刑种类有33种之多。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西方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一致指出，西藏文化和自然资源正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政权用重新划分西藏版图的方式，将西藏原有的东藏和前藏的大部分土地划入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份，并向这些地区大量移入汉人。根据中国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推算，现在居住在西藏三区的汉人已达700万，总数已超过了600万藏人。即使对西藏情况不了解的人，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就会设身处地地想象到中共在西藏的专制会怎样黑暗。藏人在被中共专制奴役的同时，还忍受着汉人的种族歧视。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撰文回忆说，他的父母从没有接触过藏人，但当听说他的女朋友是藏族人时，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并要断绝父子关系。他父亲反对的理由是藏人不是人，是半个畜生。这种结论来自多年受共产党教育的结果。相当多的中国人既不尊重历史，更无视西藏人民这40多年的苦难，就是一味反对西藏人民的独立诉求，坚持大一统的中国是高于一切的。海峡两岸中国政权反对西藏独立，自然是出于政治者自身利益，而海峡两岸的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应无视西藏人民选择独立的权利。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曹长青撰写的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